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宗，
我是 Miss 老麦。
这个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件事情，叫做失误。Miss，
哎，失误为什么？
失误。
今天不是原本要讲那个洋芋片吗？
你怎么这样就爆料了？我正在铺陈的呢。
啊，是吗？
我正铺陈的呢。
哦，那好，那所以失误是什么失误啊？什么小姐吗？还是什么？
哎、不是，
是 mistake 是不是？错误是不是？
不太是错误，我觉得。可是我如果是用英文的那个 mistake， 那个感觉又可以。
哦，好，所以要讲的是，
因为我觉得英文跟中文来讲，中文比较笼统，英文比较精准，就是中文听不出来。比如说你犯错，你犯的是无心的还是有意的
？OK，
可是英文可以。比如说 mistake 一定是无意的
，OK。
fault 就是有意的，
也好了，你要这样讲也可以，
因为字母字根嘛，我们学英文的时候不是会讲学那个字母字根嘛 ，mistake 跟 take， 就 miss， 你一看到这个 miss， 它就是一定是无心的，它是 miss 掉了，对 mistake， 可是 fault 就不是哦，fault 有时候就是有意的
，OK，
对，那我们为什么今天来聊这个事情呢？可是你已经把梗都爆完了，
你可以把它剪掉啊。
我们来聊吃屎了，今天
哦，今天是要吃屎哦，
哎，对，今天是吃屎、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说呢，有很多食物其实是在失误的情况之下，然后被制作出来。哎，像我们今天来聊的洋芋片。
OK，
不好意思，你已经爆出来了。
所以洋芋片是一个失误下的产物啊。
应该正确来讲，大部分的食物有没有会好吃的？有很多都是这个失误下来的产物、除了我们上次那个在贴文里面，我们有讲那个罗宋汤。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粉丝团里面有一次写到这个罗宋汤的由来。这个绝对不是妥妥的失误，这个就是故意。
OK，
对，像那个拿破里意大利面，它也不是失误，它是故意。对，因为没有那个材料，然后又加上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的凭空想象，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料理就做出来。对啊，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跟你讲说我去那个尤克哈马，就去横滨，然后结果去吃那个他们那个 New Grand 的那个饭店里面拿破里意大利面的发源地，
是
他其实就是他幻想，就是说，哎，这应该就是西方人吃的这个料理，所以自己就是自作主张加了这些东西，
异国料理啊，
哎，对，异国料理，对，那很奇怪哦，就是我们大部分哦东方人想象中的西方食物都有火腿肠，法兰克福火腿或者是这种烟熏火腿肠，我就很奇怪，你看罗宋汤里面有没有，就是上海人为了要把这个成本降下来，他们就把那个罗宋汤里面原本要卤这个牛肋条或是牛腱，他们把它改掉，变成那个烟熏火腿肠。
有吗？我怎么没喝过这种？
因为你要去上海
哦，
那是上海版的罗宋汤
哦。
对，这个还是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文章。
没有看过这个文章啊！
等一下，
我没有放在粉丝团上面是不是。
有啊，我没有放粉丝团上面啊、哦！等一下，你已经完全那个了吗？
没有，就是有些文章有看，有些文章没有看了。
真的假的？可是这个文章不长哎、欸。
通常你发那个文章，都让我就觉得就是
昏昏欲睡。
不是不是，
地震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哎呀，这一周好像没有上新集数，赶快填个文章，让大家有流量看一下这样。
但其实每次都蛮有流量的。
就是对啊，就是一种打混的方式嘛。
但是你的流量也都蛮好的。我觉得你打招呼的这个不错，
没有啦，
好啦好
啦，严重了。
我们回到正题，好，那今天要来聊的这个洋芋片哈，它也是一个典型，因为失误的关系，然后被制作出来的。对，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讲一下，在洋芋片之前哈，其实类似的这个马铃薯料理，你可以想到什么样子的料理？
蛮多的啊，马铃薯泥啊。 然后马铃薯佐沙拉啊，嗯，咖喱啊，
等下马铃薯泥，马铃薯佐沙拉，那不就马铃薯泥吗？哦，
没有，就马铃薯泥旁边放沙拉，跟不一样。
哦，你讲那个，还有另外一种是马铃薯沙拉吗？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马铃薯里面会混一些有的没有，比如说玉米啊或什么的，然后或是马铃薯里面马铃薯
红萝卜三色豆，
对，里面有那个马铃薯块，这种也有。然后还有这个咖喱饭啊，嗯啊，红烧牛腩里面有时候也会有这个马铃薯啊，嗯，然后薯条嘛，嗯嗯，然后沾酱的这个薯片啊，嗯，其实马铃薯还蛮多料理的
啊。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方便嘛，那比萝卜便宜吧，我猜。
啊，对，你讲对了。所有就是目前为止大行其道的所有的食物有没有，都是因为便宜。
是，
比如说马铃薯相关的零食跟料理，因为便宜。嗯，那比如说这个玉米，嗯，玉米相关的这个食物食品，嗯，也是因为便宜。
而且马铃薯还蛮好用的，哦，嗯，就是有的时候你希望你的这个酱汁可以勾一点的话，你就不用加太白粉，其实你马铃薯就下去就可以了，煮久一点。
两个概念是一样的，因为太白粉就是地瓜粉，
对，所以你就不要加太白粉的话，你就直接马铃薯。勾久一点，煮久一点，它就会变比较稠，然后同时你还是有马铃薯可以吃。
哦，你的意思是说像咖喱一样，嗯，比如说你把这个马铃薯块切大块一点点，
对，
然后丢进去了以后炖了比较久了以后，它就变勾，
它就比较稠一点，它咖喱酱就会稠一点。
这个马铃薯的这个前身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薯条，
嗯，啊，马铃薯的前身是炸薯条，
因为马铃薯就是把那个啊，对不起，
是薯条的前身是
不
马铃薯吧，
洋芋片的前身其实是炸薯条啦。哦，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属于油炸马铃薯类的这个食品。哎，对，所以其实这个洋芋片的这个由来有没有？其实最早，哦，其实就跟这个东西有关。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零食之一就是所谓的洋芋片。嗯，哦，光是美国人一年要吃掉$60亿的洋芋片。
嗯，很合理的。
哦，对，它的由来哦，其实就跟一个超声器，哦，就是我每次录音，如果万一迟到的时候，你的脸。的那个样子的厨师有关，嗯，超生气怒发冲冠气到不行的厨师的脸有关。西元185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纽约州，哦，在一个地方叫做萨拉托加温泉，嗯啊，Saratoga Spring，嗯，你有去过这个地方吗？
没有，啊，
这些高级度假村
没有。你去过绿岛吗？
我有去过。
你去过金门吗？
去过啊。
你去过澎湖吗？
去过啊。
那你去过恒春吗？
去过啊。
那你去过台东吗？
去过啊。
那你去过乌石港吗？
去过啊。
那你去过麦寮吗？
去过啊。
那你去过狮子公园区吗？
啊，这个没有。
对不对？所以有些地方你没去过嘛。
我觉得为了要找出我没去过的地方，你好像费了蛮大的劲。
是
啊。OK， 好，在这个高级度假村，就跟你刚刚一样嘛，就是如果今天是要度假，是不是里面要有餐厅，要有厨师？嗯，好，有一个黑人厨师叫做乔治·克伦，嗯，George Crumb，这个他是一个主厨哦。好，对，那有一天呢，他就帮一个客人啊炸一盘薯条。嗯，那薯条我们都知道是 French fries 嘛，对不对？嗯，然后结果呢，炸了这个薯条送上去给客人吃的时候呢，客人吃一只，哎，被退回来，嗯，薯条被退回来。这个他退回来了，依照美国的习惯，就去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被退嘛，或者你要给我一个原因嘛，嗯，你退我东西，你要给我原因嘛，嗯，哦，对啊，因为这个东西方文化不太一样，这个西方文化就是他一定会问出一个原因。嗯，然后有的时候甚至那个主厨会跑出来问嘛，嗯，对吧？你没吃完啊，像我妈去那个以前去欧洲的时候，大概20年前，然后她去那个捷克，然后东西都很大份，然后她吃不完，主厨就出来这样站着看，嗯，为什么没吃完？
没有，东西方都会问啦，啊，东西方都会问，
东方比较少，
没有啦，都会问啦，哦，
啊，就是主厨会出来的，
你一脸就 OK， 人家不敢问吧？
对，对，好，那他这个薯条就被嫌了，啊，理由是什么？太厚了，嗯嗯嗯，哎，就是薯条太厚太粗了，嗯嗯，对，那粗也不满意，好，那这个就被那个 waiter 啊，退回出个厨房了，好，他就怎么样呢？这个主厨啊，这个乔治啊。他就把这个薯条再切薄一半，嗯，再端上桌，再切薄一段一半，他再端上桌，然后客人还是不满意，
还是不满意，
哎，不满意，哎， 然后这个主角生气了，好，他就怎样，随手就拿几个这个马铃薯，随便就去皮啊，去皮了以后，可能不知道是用削皮刀还是怎么样，就把它那个削的薄薄的，把那马铃薯削的薄薄的，切的薄薄，再下油锅就炸的这个卷卷的，好，因为我们都知道炸的时候有没有，如果太薄的东西，它不是会卷起来吗？哎，对，然后就让他怎么样？他原本是要整这个客人，为什么？因为以前哦，就是在餐厅里面吃饭用刀叉嘛，对不对？他就想要去做这种一叉就破的这种薯片，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难吃。如果你要吃的话，你就只能用手拿，哎，对、啊，那用手拿当时是被视为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然后怎么样呢？他把这个一堆马铃薯片炸好了以后。在装盘的时候又故意撒一些这个盐巴，撒多一点，就要整一下那个 OK， 让他没有办法用刀叉吃，只能用手又会沾得油油的咸咸的，让你失态。结果呢，这一盘上去客人吃了以后好评如潮，然后这个客人反而很喜欢这种这个料理，为什么呢？因为他吃起来咔吱咔吱的这个声响酥脆无比、然后这种咸咸香香的这个口感，就直接叫服务生过来，就是说哎。再给我来一盘，
好奇怪哦，这个客人应该有一些地位哦，因为一般来讲啊，那国外他们上的这餐，他们就是大部分薯条都是这么厚的话，是他们餐里那个餐厅里面客制，他们餐厅里面卖的是这样，通常就是这样。那如果客人有特别的需求的话，他们当然是能够尽量帮忙就尽量帮忙处理，但是并不会说好像遇到 OK 然后就。特别的去哦，为了他去弄成 chips 啊，或怎么样的啊，所以我在想，这客人是不是里面可能没记载，他是不是特别有什么当时的这个地位或怎么样？
好，你讲的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为食物的这种由来有没有，其实蛮多都跟传说有关。就即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哦，也只是传说当中广为流传的一个部分。那相传有人就说呢，这个客人是不是一个超级土豪？当时是跟洛克菲勒齐名的叫范德比尔特，是一个超级有钱人，所以的确蛮难搞的，对，所以跟你讲的这个有一点关联，对，
是
有钱人难搞嘛，
有钱屌就大的一个一个王八蛋，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后来哈，客人哈，甚至怎么样，就是叫第二盘的时候啊、因为很难插嘛，对不对？客人干脆就直接用手拿起来吃。因为你说第一盘的时候还不习惯，你除了那个刀叉以外，是不是还会有那个吃那个喝汤的那个汤匙？
对，
还可以拿这个汤匙来挖。后来索性第二盘的时候就不装了，就直接用手拿了，然后就一直吃吃吃吃，咔咔咔咔咔咔吃。然后结果这个乔治主厨啊，就看到这客人的反应以后，他怎么样？继续决定把这道菜单有没有正式列到这个。常规的菜单里面，就开发出了这一道菜——萨拉托加薯片。
萨拉托加，
因为刚刚我们讲这个这个度假村叫做萨拉托加温泉
嘛。OK，OK。
好，那后来它就叫做萨拉托加薯片，或者是萨拉托加洋芋片。薯片是比较大陆的讲法啦。好，其实比较亚洲的讲法，我不知道唐人街是怎么讲。
都有，都可以啦，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字都到处乱用啊，没差啊，
到处乱用。
对啊，像以前我们讲那个影片啊，这个网络上的一点影片，我们都讲什么啊？就讲影片啊。
啊，对，
现在大家都会讲视频
啊。现在还有别的影音，
对啊，短影音、啊、
短影音、
短视频、短影音嘛、
啊，
所以就是到处这样用啦，所以无所谓了。
好 ，OK， 好，那其实你就发现，就是说这个不管薯片也好。洋芋片也好啊，马铃薯片也好，它就是一个食物下面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产物。好，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后来这个洋芋片哦，第一好像它的尺寸有一点点公定，好，第二为什么它是卷起来的形状？
你刚不讲了吗？炸了之后就卷起来，就 Q 起来啊，就像炸鸡皮一样嘛。
可是那个是一开始啊，后来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到的洋芋片好像每一片都卷起来，到底是为什么？
炸一炸就卷起来了吧？
哦，炸一炸就卷起来了。
对啊，不然就是模具之类的吧？我在猜。
模具
应该没有什么模具，就是炸了应该预热，它就 Q 起来吧？
哦，其实不是，是模具。
是模具，
是模具的关系。好，首先我们来先讲一下那个尺寸哈。好，这个尺寸希望你可以分多口一点吃完。为什么呢？因为人齁，在对食物来讲，我们讲求的是叫色香味俱全嘛。 嗯，哎，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讲这个洋芋片有没有这个香有了，因为它是油炸，油炸通常都比较香。好、嗯啊、色，哎，色会撒上很多这种调味料，哎、也会有色，色对不对？嗯，然后味呢，其实这个味就包含的不是只有味蕾感觉的那个味而已，还有那个口感的味，刺激你的多巴胺。嗯，吃起来卡滋卡滋的声音，可以刺激你的多巴胺，就让你一直想吃
啊、越吃越渴。
所以像比如说这个爆米花，嗯，哎，也是吃起来卡滋卡滋。嗯，然后饼干零食 snack 也是吃起来卡滋卡滋。嗯，哎，对，卡滋卡滋这件事情可以刺激你的大脑，让你继续吃，无意识的继续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到完。
好，
哎，让你继续吃，继续买，继续吃，继续买。好，那再来我们来讲这个形状哈。嗯，形状其实。到最后都是用这个类似模具的这个东西、哦嗯、那这个模具、他们研究完了以后，这种马鞍型或者卷曲型的这个形状，在运送当中比较不容易就是产生损伤、嗯哎、所以就是用这个形状、哦哎、刚刚那个乔治主厨、推出了这个菜单以后呢，然后后来干脆这个乔治就自己出来开餐厅了、然后主打就是这个洋芋片、哦、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马铃薯削皮机的发明、只能靠人工削皮跟切片，所以马铃薯切成片要花很多人力时间，好，所以整个洋芋片只限在那个萨加托加的这个地区流行而已。嗯，对，一直要到1920年代的时候，马铃薯削皮机被发明以后，结果整个洋芋片的商机才逐渐的被重视，然后就开始有大规模的这个量产。嗯，哎，对，那其实这个洋芋片很有趣哦，洋芋片其实这个有世界洋芋片日，你知道吗？
都不知道。
哎，对，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故事有没有，它发生在1853年8月24。嗯，哎，对，所以8月24、哎、就是被誉为就是世界洋芋片日。哦，跟你的生日很近啊。
差多了好不好？差那么多。
这比较近啊，对啊，因为我是4月吧、哦、对不对，你是7月吧。
差太多了。差太多。
好，后来呢，其实马铃薯的普及有没有还要靠另外一个人。好，这个人是也是一个美国的商人。哦、美国的所有的食品都离不开资本主义、哦、就有名的这个食品、哦、这个人呢叫做 Herman， 那这个 Herman 呢、哦、传说啊，他开的这个福特车，然后里面他就放了那个马铃薯的这个削皮机，还有简单的这个生产的设备，然后开始就是有点像那个麦当劳的那个电影有没有、哎、对，素食的那个麦当劳那个电影，就是开始开着车然后去推他的东西。嗯，哎，对，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电影里面他不是一开始在推那个奶昔机吗？
是啊，
哎，对，那这个 Herman 也是一样。好，那他在推着推着推着呢，哎，他就发现就是说到了这个洋芋片的这个地方，他就发现哎特别的适合。嗯，哎，对，所以他开始怎么样，就着手让整个洋芋片希望在全美普及化。后来啊、哦、因为想要推广嘛，那就创立自己的公司。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喜欢用姓氏。嗯，好，那 Herman 就用自己的姓氏。好，那刚好他姓什么呢？他姓 Lay， 那个乐士
Lay Ray 吗？还是 Lay
L A Y？
哦 ，Lay
啊，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品牌叫做 Lay's 嘛？嗯，乐士嘛，啊，就是来自于这个 Lay， 哦，就是来自于这个 Herman， 这就是乐士的这个前身。好，因为他那个品牌当时叫做 H.W. 好，就 Herman 嘛，对不对、嗯？然后 Lay Lingo and Company。嗯啊，对，就是乐视的这个公司的前身。好，那后来呢，在1950年代哈，乐视就是凭借的找名人代言流行音乐，成功的跟这卡滋卡滋的这个洋芋片的产品去做结合，就把所有洋芋片就市场拓展到全美国。好，1960年代的时候就更进一步把这个版图去拓到全球，所以类似后来就变成全世界最知名的几个洋芋片品牌之一。嗯哼哼，那以前哈、哦、洋芋片是通常被放在桶子里面或玻璃里面，你要买的话你拿个纸袋像爆米花一样、然后它会这样铲出来了以后啊，你再带回家、好，但是这样子买回家的洋芋片往往都是碎掉或是变软嘛，
对，
就不好吃嘛，所以美国就有一个律师加企业家，他叫 Laura、Laura 灵机一动就把两片蜡纸粘起来啊，来装洋芋片，就避免洋芋片接触空气。嗯，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用袋子那个袋装的洋芋片，封起来那种感觉。这个就是密封包装最初的这个由来。接下来就是进入到我们第二个议题了。嗯，为什么会有分所谓的桶装跟袋装呢？这两种它真正意义上面的差别是什么呢？嗯，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我没有想过，我觉得就是每一家的包装方式不同之外，然后就是桶装更方便携带吧，就是你一次没有要把它吃完的话，你也比较好这个收纳，我感觉比较像是这样子啦，
有一点点关联，但其实本质上面来讲，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这洋芋片有分真洋芋片跟假洋芋片。
哦，
对，就真洋芋片通常都会是在袋装的里面，假洋芋片就是桶装里面，所以如果你是吃那个袋装的那个类似，乐事，这种，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台湾自己品牌这种洋芋片，它是袋装的，通常就会是真洋芋片。
哦，
你把它的那个原料把它翻过来看，你就会发现说它原料就会写什么马铃薯，然后油，然后或者是这个盐巴或者什么调味料，马铃薯，它会直接写马铃薯，它真的马铃薯去切片的。可是如果像品客那种桶装的，它不会是马铃薯真的下去切片的，
那什么玉米粉啊？
它有玉米粉，但是主要还是马铃薯淀粉
哦，
马铃薯粉，然后玉米粉，然后再加上这些其他他们自己各家配方的这种粉，对，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袋装洋芋片跟桶装洋芋片，它的形状其实不一样。对，因为如果是袋装的这个洋芋片，它不是怎么样嘛？它不是应该就是用这个马铃薯削皮机有没有？削下来，所以它其实比较像是怎么样？就是你拿一张白纸有没有？稍微把它捏住它两边，稍微把它卷起来一点点那个形状。可是那个 Pringle 那个品客洋芋片不是哦，品客洋芋片比较偏向马鞍型，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原料不一样。
哦，其实最好分的方式就是品客的每一片几乎都长一模一样。
哎，对，
但是那个袋装的基本上都是有点不规则型。
哎，对，
长得不大一样，大小有时候也不大一样。
对，因为马铃薯就是你知道它本来就不规则型嘛，
然后摸起来也比较油一点。
摸起来比较油，哪一个比较油？
那个袋装的。
哦，
你仔细看它袋子里面的那个上面感觉是有油的
啊，对
对啊，
没错，你讲的很好。因为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三个议题，就是味道。你在吃这个袋装马铃薯片的时候，袋装洋芋片的时候，它的风味是比较够的，比较算是天然的马铃薯片，它的风味会比较够。但是桶装的洋芋片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的特色是因为它是一个合成食品，所以它有很多添加物，所以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就是说它比较可以刺激味觉。桶装的口味有没有其实是会多于袋装的。
哦，这样子哦。
对，因为它是食品添加物嘛。
哦，真的没发现。
对啊。
哦，因为
它是个假的嘛。
因为不管怎么样两个都会让人家想继续吃下去。
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这个每日 C 有没有回到每日 C 100%还原果汁，大部分只会出现什么柳橙汁跟葡萄汁，对吧？几乎都是就这两个是最大宗的嘛。可是如果你是什么波蜜果菜汁，它是不是就什么芹菜浓缩汁、胡萝卜浓缩汁，反正就是各种浓缩汁，然后搅在一起，对吧？
没注意到，因为我不喝果菜汁啊。
哦，你不喝果菜汁？
我不喝那个波蜜果菜汁。
那你喝什么？
我最近在喝一个什么什么柠檬的，
什么柠檬？
那什么什么
鲜萃柠檬农场。
农好像农场，它那个包装就是灰色，然后一个农夫，然后拿着柠檬什么的，那是农舍还是什么的？对，还蛮好喝的啊，因为那时候肾结石的时候，一直喝水很痛苦啊。然后我老婆就买那给我喝，就发现那还蛮好喝的。
可是那里有糖吗？
不知道，就有点酸酸的啊，还蛮好喝的啊。
通常好喝就是有加糖。
我没有去注意后面成分，我觉得
你要注意一下。
我觉得无所谓。
我跟你讲，现在年纪大要注意一下。好，所以如果今天在洋芋片里面如果你是比较年长一点，其实你会比较喜欢桶装洋芋片，因为我们老了以后，我们的舌头的味蕾会丧失，会跟着功能会逐渐衰退，所以你会更希望可以刺激你的味蕾，好像比如说老人后来都比较喜欢喝什么茶呀，whisky 呀，好，对，但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懂，我们比较不会去喝那个老人茶，就是老人不是很讲究什么普洱啊，然后要有喉韵啊，要回甘啊，高山茶要怎样，然后哪边产地出来的怎么样，因为他们需要那个东西去刺激他们的味蕾，然后 whisky 也是一样，什么我不知道你喝不喝 whisky， 但是 whisky 其实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那个泥煤桶的那个味道，雪莉桶、波本桶，对，你应该都
不知道，没
有在注意嘛，
不注没在注意啊，有什么就喝什么、啊。
对，所以代表什么？你很年轻。
哦，这样子是不是？
对，你很年轻，就是你的味觉可能还没有衰退的那么厉害。当你想慢慢的去尝试这些口味比较重比较丰富的东西的时候，代表其实你的味觉正在衰退中，你才希望去刺激它嘛。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大部分的年轻人会比较喜欢袋装洋芋片，然后老人可能会比较更容易选择桶装洋芋片。哎，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地方。
哦，我还以为是因为老人家吃不了这么多
啊，
所以就是这个桶装比较好收纳
哦，
对，所以就吃桶装的。可能今天只能吃十片、哦、然后你那个袋装有时候包很容易就受潮嘛，
哎，
就用桶装的，哎，感觉比较好收纳。
其实不是、欸、其实如果你讲到这个收纳方式的话，其实两个不管是桶装也好、嗯、还是袋装也好、
嗯、
他们的包装方式都是为了怕就是碎掉、
嗯哦、
只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马铃薯就是袋装的洋芋片的话，它是因为原片削下来、
嗯、
所以它是比较不容易整个碎掉的，
嗯、
它是原片，可是桶装它是合成的嘛、
嗯、
所以它在经过比如说运输碰撞，它很容易直接整个碎掉、
哦、
因为它不是圆形的，它没有那么坚固、
嗯、
哎，对，所以如果今天你是这个袋装的话有没有、嗯哦、
只会爆掉，
哎，对，只会爆掉对， 它在冲那个蛋的氮气的时候有没有、嗯、也是为了这个保鲜的、
嗯、
哎，对，那其实马铃薯或是洋芋片也好啦，大家吃它的时候都会直接靠背，就是说里面好像都是空气，
嗯哼，
70%都在买空气，有没有？
哦，那如果真想吃多一点，就去好市多买啊，那个大袋的
啊，
我之前那个大袋的直接带去电影院吃，边吃边看，
嗯，
吃不完啊，我大概分了3-4天以上才吃完哦，
嗯，
非常多、
哦。你很常吃吗？可是我
蛮常吃的啊，
我现在发现，因为我的这个胃有没有？
嗯，
就是我的胃功能现在不好。
嗯，
我现在好像是全部坏掉，整盘坏掉的感觉，就
可能要投胎比较快。
对对，像洋芋片有没有品客、嗯？因为我是喜欢吃品客的人。
嗯，
好，品客我其实常常只要一口气吃掉半桶以上，
嗯，
我的当天我的胃就会开始不舒服。
你会吗？不是只有你这个人会这样，大家应该都是这样。
真的假的？
一定是这样的吗？一次吃掉半桶，神经病哦，那太夸张了啦！
休息一下。
那品客多大、啊、多长啊？
等一下
吃半桶。
品客，我觉得品客有说哎、欸，
重点是你吃掉半桶啊。
我以前都觉得就是一口气吃一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没有，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好，休息一下。你的历史故事已经3年喽，我们已经制作200多集的节目陪伴大家。如果你想支持我们，可以给我们5星好评和留言，这会对我们的排名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让更多的干爹看到我们，让我们多活几天。又或者可以上 First Story 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会不断精进，制作出更多大家喜欢的历史节目哦。谢谢各位喜欢历史的朋友，节目的下半段马上开始。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停更了一段时间，
嗯，
哦，是为了什么？哦，这个我先讲我的部分哈，因为其实大家听我现在的这个状况还没有完全恢复来，就是我大概从去年十二月动刀了以后，有没有？我就连续发生2次感染，
嗯，
那第一次是术后感染，
嗯，
然后这个术后感染只有2% 的几率，但是我就中了，
嗯，
然后我那时候术后感染的时候呢，有碰到一件事情。然后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没有药了，
嗯，
没有原厂药，
嗯，
就是我们的口服抗生素有没有有分这个所谓的原厂跟台厂？那大家当然知道，就是说原厂一定会比较好嘛，
嗯，
对，而且它那个每一款的口服抗生素，它可以杀的细菌不一样。刚好那时候我吃的这个我惯用吃的那个口服的这个抗生素没了，所以换成台厂吃，嗯，吃完了以后术后感染。对，很难不让我联想到是不是因为就是原厂药没了，所以我才发生感染。
嗯，
啊，这是12月的中旬，12月1号的时候动刀，12月中旬的时候感染，然后那个时候躺了1个多礼拜，
嗯，
快2个礼拜，我妈来照顾我。后来在前一阵子不久的时候，我又发生细菌感染。
嗯，
对，然后这一次感染是我觉得更可怕。
嗯，
就是你有莫名高烧。
嗯，
是你发烧，你完全是。没有任何来由，就你今天不管是打针，你打针退下去了4个小时以后继续烧，
嗯，
然后你吃普拿疼过2-3个小时完全没有退，
嗯，
全部的我各种的退烧吃了以后没有一个有效，
嗯，
对，所以我是先挂急诊，隔天再挂门诊，再过两天就不行了，然后就送到医院去，就 去住了。对，后来我有去做这个细菌培养，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希望你，就是说他不知道你怎么身体怎么了，所以所有的这个检查跟培养我都做了。他那个培养蛮奇怪的，对，他那个培养有这个我先讲检查，血液抽一堆，血液检查抽了好几管，然后尿液，然后大便没测了，但是这个鼻涕跟痰都有去做培养，对，血液也有去做培养，然后培养出来以后，就是我同时有两个非常比较罕见的细菌，然后好在第一个鼻子里面的那个细菌感染是吃口服上抗生素是可以杀得死的，对，但是肺部里面有一个细菌，口服抗生素是杀不死的，对，所以这两个细菌会就是我又回去住院的原因，一定要靠，就是后来就是好险我有住院，为什么呢？因为住院的时候他是用注射的那种针剂型的那种抗生素，而且他打了两支，因为医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东西感染，因为你进去了以后你的培养报告要大概一个礼拜后才会出来，对，所以他就什么药都先用，对，好家在有知道，好有去住院，对，不然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在那边跟你录。
是哪一间医院啊？
哦，我是住联合医院。
哦，就这边的联合医院。
对对对，就附近的联合医院。对，就好里加在了。因为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不要铁齿，就是你有什么问题，赶快去医院。
对啊，
对啊，因为我第一次术后感染就是失去意识，就是我那个时候就铁齿，好，家里人怎么样跟我讲，我就说啊，没关系，再看看，再看看，然后直接送去急诊就昏了。我下一个意识醒来就是晚上，那个因为要发烧之前身里面会有一个算颤抖的一个反应，然后我就一直在狂抖，然后那时候住健保房，我妈在旁边的时候，我妈吓到，我妈说这辈子没有看我这样过，对，所以估计就是奉劝大家不要铁齿，对，在那边很高兴的可以跟大家继续录音，对，然后后来就住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到现在还在恢复期，因为那个时候医生开的药都太强了，我觉得啦，对啊，我那时候睡眠时间整个大乱，因为医生除了给我开这个一般比较好睡的药以外，他还给我开一个东西叫做肌肉松弛剂，我后来还发现原来这个肌肉松弛剂会帮助睡眠，
是啊，
然后
会嗜睡啊，肌肉松弛剂，
然后我又在同时吃这个身心科的药，就更好睡，因为身心科的药有一个是血清素的嘛，叫你睡前吃，对，然后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哦，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有在看这个身心科，然后你因为住院的可能比较长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回去拿药，你只要给医院看你的这个药的那个名称，你要那个药真的要给他看，他晚上会帮你准备，他如果有医院晚上会帮你准备身心科的药，你就不用特地的再回去，回去拿那个药，对，因为而且你知道吗？你知道住院是可以请假的吗？
住院是请病假吗？还是这样？
不是，你已经生病了，对，你已经生病了才会在里面。
对、啊，
那住院是可以请假的、哦。
跟谁请假？
跟医院请假。
哦，对啊，
你
啊不然呢？不然你都住院了，你还要去？
对，你可以跟医院请假，说你可以四个小时或六个小时，你要回家一趟。或是你要去哪边一趟、
你说跟医院请假哦哦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住院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因为我接连很密集的住了三次院后来发现哟、住院是可以请假的、
原来是这样
他会把你身上因为你身上不是在吊那个点滴吗有那个针吗他会先把你管子拆掉然后告诉你就是说哦那你下午你九点以前十点以前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然后这个请假时间大概多久然后你这个可以出去你看你是要办公也好或者是你要回家拿东西也好或是你想要回家洗澡因为有时候在医院洗澡不方便对你的那个盥用品盥洗用品都没有带或者是没有带全你是可以请假的对所以你以后如果住院的话你下次可能有什么万一因为我们现在有年纪就不要铁齿那以后一定会住院的对你是可以请假的
原来是这样
对这个是我最近就是这样就是很高兴可以跟大家继续在这边空中相会
对我们劳力很容易生病啊
好啦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哦
首先我先来到 Spotify 好了好久没有念 Spotify 先念一下好不好
你要念 Spotify
嘿来到、先来到220集茶泡饭这一集哦 EBERTSEOW 他说老李老麦你们好太久没回归听了现在留言支持一下知道你们一直有读留言的好习惯所以这边想请你们为我们这一届的会考生加油谢谢
加油
加油加油
考试考完了吗
应该还没，应该这个月吧，四月五月吧。
哦、okay ，
因为我有朋友的小朋友，他们又要考会考。
你有朋友的小朋友，他要考会考，
要考试。
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他叫我叔叔啦什么的啦，对啊，那这个叫阿伯啊，老师可恶。
OK，
对，然后再来是第221集哦，荒淫无道且无能，史上最荒唐的南汉皇帝刘昶。
嗯
嗯，首先来到 Garnet。哦、他说原来 Spotify 可以留言啊，哈哈，那送外卖期间都听我们的留言、哦、听，对不起，听我们的节目，
听我们的留言、
哦、非常的好，喜欢你们一边讲历史的同时还可以讲干话和聊天，加油加油、
嗯、
再来是纯宝、多喝水有学习到哦，谢谢、
嗯、
再来是玉明，他说欢迎老李老麦回来，那老麦加油请多喝水，谢谢你玉明。
OK，好，那再来就是说在58集明朝历史上被黑的最惨的一个皇帝，那刚刚这个 URT 说听到大爆炸，这是什么的 Google 找到王工厂大爆炸可以请示解说吗？这个可能要到时候，因为这个是明朝奇案啦，这个到时候如果我们要做明朝奇案的时候，这王工厂大爆炸这件事情是可以拿出来讲的，对，因为真的很神奇，对、哦、当时是一个悲剧啊，对，然后这个尤亚提在这个大麻那一集，就是四集有留言，他说有人也是靠曼陀罗花的这个应用、哦、好，然后再来就是尤亚提又在173集的时候留言说这个173集臭豆腐，那纳豆呢，主持人们有去过日本，当地纳豆跟台湾卖的有什么不同吗？哪边比较营养？这个要问老麦了。纳豆你去那边有吃吗？
我没有吃啊，我不吃纳豆的。
哦，对，好，回答你了。好，再来就是赤壁之战的这个三部曲上集齁。公英说100块减法没尊严有事吗？嗯，就
对吗？什么再说一次。
他说100块减法，那时候我不是讲说我百元减法、
哦、
然后觉得没尊严有事吗？对啊、嗯、就这么没尊严的。对啊，我减过1000块的，真的很有尊严的。
好，
真的他会一直梳你的头啊。
好。
然后减一点点。然后一直在跟你聊天。对，一直在跟
你聊天，那
不错啊，对啊。然后静恒说很好啊，再来进到这个 Apple Podcast 哦 ，Apple Podcast 到留言的蛮多的哈、哦。首先是这个 Jerry Cho 的老爸哈、哦，在3月13号的留言，他说70年次啊，他70年次喜欢历史的安，喜欢我们的历史是故事内容，
谢谢
哦，像我们的骂姐闲聊，他也很喜欢，加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活在自己的生活发生这个人呢。好，他说我们的互动很棒，圣结石加油，
谢谢。
那然后我们也收到一个一星的复评哦，他说一直吐槽讲历史的那个人，然后节目有两个人，一个专门讲历史，一个吐槽讲历史，
那就我。
对对，他说这样的这个讲话真让人反感，两三集都是这样，好像快吵起来。没有，我们是真的吵起来，
谢谢，
我们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吵得可凶了。
谢谢你给我们一星，然后并且听了两三集，让我们赚到这样的流量，
对，
谢谢，
立即道歉，绝不改变。感恩，
谢
谢你，抱歉，不好意思，
脸皮比较厚，对，
对对对对，我都是跪在录音的，对，好，然后再来就是 Mean Two 说，有时候会越听越燥哈，他说、嗯、你们要我们啦。我们俩要把握这段时光的友谊，因为他猜啊，有一天有一个人会走心。
我已经走心了
啊，对，
嗯，
对，因为我是一个就是非常垃圾的人，
嗯，
对，谢谢。好，然后还有一位是他叫做我最爱听朱探长的故事啊，这个人说、嗯、没有 Max 老麦他是听不下去的。
哇，谢谢你，受宠若惊，
受惊、啊。好，再来就是竹山哈，竹山留言说风格依旧很棒，他说因为他是习惯那种囤了好几个月的库存，然后一口气听的人。
嗯，
哎，对，那老听众就知道我们的风格本来就是这样，那、嗯、频道这么多本来就各自有特色，能够持续不停更已经很不错了。
谢谢，
那
谢谢。
虽然已经隔很久了，不过还是祝福老李身体健康，多保重。哦、那老麦，你下次要多用一些白饭，因为白饭去配肉汤配肥肉是最对味的，继续加油。
是，我等一下就会去吃一下。
他说他过几个月再听完库存会再来留言。
好，谢谢你，谢谢，这感谢你们了、
啊。他应该是看到前面那个说吐槽讲历史的那个留言的关系、嗯，但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心情已经都是蛮平淡的。
其实我一直都很平淡，是老李比较容易被留言这部分走心了。哦，老李很容易。老李其实比较玻璃心一点，他是比较悲观。那我这个人呢，比较就是无所谓。
但我们工作属性不一样啊，我们就是因为对世界敏感，所以他会一直输出内容啊。
或许是这样吧。
对对，你看，你连我输出的内容你都不看了，对吧？你怎么可能会玻璃心呢？回到 Facebook， 对。
先来 IG 好了，好不好？
啊、
这 KYYC 哦，在这个荒淫无道刘昶下面留言啊，他说我的职业病就是肾结石。我的职业病就是肾结石，
算算啊，没喝水。
好，
就是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比如说开车或者什么，
就比较难一直喝水。
对对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上厕所嘛。
就是真的要多喝水，然后结石排出，超级痛，伴随血尿尿出来，真的是这样。这个真的懂，这个行家。
对啊，
这个是行家。
对啊，
这个真的懂了。
那个麻辣教师 GTO 今年哦，就这个月的时候有推新集吧？嗯，那是以前我们很红的日剧，
哦、非常想看，因为有。的这个心目中的世界第一女神
哦，松岛菜菜子，
对，
然后还有欧尼祖格，这个是、就是鬼冢英吉，哦，就是我们的反町隆史，对他那个我，因为我听到血尿，我就会想到内山田主任家反町隆史加鬼冢英吉这样，
漫画真的很好笑，
漫画超好笑，哎，我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以前漫画好笑是因为以前可以政治不正确，现在政治不正确，你看那迪士尼或者是那舞台剧有没有？超夸张的、欸。我那天看到一个消息，超北兰的，他说是这个《罗密欧与朱密叶》，然后他要找演员舞台剧，男演员找了那个 Tom， 就是那个演那个蜘蛛人的那个男生，女演员找了一个比较胖的黑人，《罗密欧与朱密叶》你找一个胖黑人，
就现在就这样，
对啊，你懂吗？就是这个选角，就是让你觉得就是说脱出了那个东西，在他们名义上面。会说啊，我们叫跳脱性别的跟外在的这个歧视跟框架，
是啊，
但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你只是借由这个来炒议题而已、啊、
是，
对啊，
就是这样，
对啊，好啦，继续，
然后再来的话是 WEI27999 他说五代的根义，这应该念义吧，一个人然后一个失去的失，
对
啊，根义他说除了梁外刚好和之前大一统的长密朝代反过来啊，周汉晋唐，这个留言我真的是太历史了，这个是我的知识之外
啊，没事没关系，有念就好，
但太过分了，张代是 CHUNMINGCHANG 他说老麦结石的启示哦，就是如果早知肾结石是体质的关系，不论怎么注意都有很大的可能会有的话，那不如一开始就耍废的态度不管它，这样与流畅的启示还有连结呢
啊，对、哦、
那流畅的启示就是要早早知道自己就是个当宅男耍废的、哦、当个国金强耍废，三不五时 还要上早朝来决定些什么，被灭国刚好可以废着玩，比现代的很多人耍到躲老板心里还有一点点过意不去，甚至被人 PUA 来的强多了，
这是真的、欸、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早知如此那就继续耍吧，
他是继续耍废啊、嗯、没错，而且他命好，他嘴巴甜嘛，
是，
对啊，
然后再来到我们的脸书，哎呦，怎么刚刚打开怎么跳掉？好，再来到脸书哦，这一样啊，是流场下面啊 ，YNJUNGMA， 他说这集后半部的启示应该就是医院护理师要帮肾结石的患者挂个牌子，让大家知道这位是这个 Kidney Stone， 备注请大家倒水给这位患者，
给我水。
那谢谢老麦让大家知道这跟生小孩一样痛哦。他刚刚这样说给患者给水喝，让我想到有些帽子不是上面可以直接挂啤酒然后 连一个管子吗、
哦、对，
直接连水有没有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连啤酒也可以啊，反正要利尿嘛，
你可以，你这样好了啦，我下次送你个东西，就是那个迪卡侬有针对那个长跑的有没有，他有针对那个长跑的这个选手马拉松选手 有一个杯
水
袋，
是不是，
对对，然后有一个吸管你可以这样一直喝，好不好，既然你已经知道你是这个体质了，我就送你这个东西，
不用谢谢，
今年生日我就送你这个水袋，然后我会连那个外面那个包包也没关系背，我告诉你等你下一次 Skinny Stone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有多珍贵，
那我不要迪卡侬的，
为什么，
太便宜了
不行，
我要贵一点的，
没，那已经很贵了，那也要两三千好不好，
我不要迪卡侬的，
那个加包包也要两三千，不要这样吧，
我不要迪卡侬，你要迪卡侬的我不要，
你还挑啊，
挑啊，一定要
挑、啊、
我最喜欢收礼物了，这得挑，一定得挑啊、再来是威儒，他说在外方医院前面听完一集肾结石的无稽之谈，
超无聊的。对，
再是现堂哦，他说每天开车都在听我们的故事啊，真是好笑。只有在小朋友时会切到悠悠台啊。目前回顾到32集，感谢两位带来的欢乐。好、啊，现堂，谢谢你，谢谢，
谢谢。
再来是 KYKY1， 他说哎呀，恶心死了哦。恶心死人了、啊！现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这样恶心的人类啊。嗯，确实有些人就是把这些道德啊、礼义廉耻抛在脑后嘛。
哪些？他在讲什么？
流产啊？
哦，
不然呢？
黄子佼，我刚刚瞬间听到黄子佼、
哦，没有了。 再来是雅欣，他说标题应该是荒淫加无道等于肾结石。然后再来是毅力哦，他说这集的意义就是懂投胎比懂投资重要。
是啊，本来就是
一直都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是啊是啊，
对啊，你十年寒窗比不过人家祖上三代经商。
是啊，
对不对？
再来是银针啊，他说后面的聊天真的好好笑，笑到眼泪都喷出来了。
那我们这集怎么办？
还原跟护理师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真的好好笑。所以你。最后温子仁的屌笑到不行，
那真的真的很好笑。就你在讲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吗？
没有啊。
好，温子仁的屌是在下面
啊。再来是乐之助哦，真的可以增长很多历史，真的可以增长很多吗？我不知道啦，你觉得有就有，我也是替你开心。
这让我们以后准备节目有点困难，因为到底是要准备有意义的，还是要准备没有意义的？
总之不能当做考试的参考价值的参考的那个就对了，好不好？
好好，你们
当那个茶余饭后听听还行啦。
不是，我跟你说，你最终你会发现，就是说大家的喜剧都建立在你个人的悲剧。
所以我刚刚讲啦，我去看下雪，就是别人的痛苦是我的快乐啊。你要知道这些下雪多吗？他们每天都要去铲雪，然后大家每天来都希望看到是下雪，好开心。大家每天都希望开心，但你每天开心，这群人多可怜啊！
他们有拿补助啊？
农作是补助是一回事啊，嗯，对不对？生孩子有补助啊，但是你可以一直生吗？他会帮你一直养吗？不会啊，只是一部分啊。
欧洲会了，欧洲会。
你不要讲欧洲，我们现在在讲亚洲，你不要一直跟人家比好不好？比什么比啊？比不完好不好？
是是是 是, 是。
对不对？那法国那个他们可以一直放假，我们又不行。
对，还可以一直罢工哎。
是不是现在就有一个很奇怪的，哎，对不对？现在就是比如说连假中间卡个平日，然后我们以前是不是就是把这个平日的班拿去补在别的礼拜六，让大家可以放连假？
对。
然后一旦放连假，有些人是不是就会多请几天就可以出国去玩？
对。
你很爽啊！你放假的时候很爽，结果补班的时候在那边靠背。
肯定是没必要啦，对啊，
是不是？然后你就是好心给你放连假，然后你却要说啊，这个还要补办什么的，那么开始讲，就我就觉得，哎，这样子不好吗？
没有，我觉得是产业不同。
我个人从头到尾就不是很喜欢连假的人，我个人
我懂，
本来就是不喜欢连，因为我是觉得说，可能我本来就有事情要做啦，我是业务，我本来就有事情要做，所以你有放假或没放假。客人有需要，我就是要得提供服务。差别只是在于说公司有没有办法出货。
是，
对，所以有没有连假对我来说就是，而且连假我也没有很喜欢出去啊。
但是问题是你家人会希望你出去，所以你每次是最累的那个。重点是这个，重点是这个，
这倒是真的啦。
因为我有发现，就是说我们家的人都发现，就是我常常会把你的事情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就会来讨论，然后他们就会说，是不是因为每一次连假就是最苦、最累、最难的都是你？因为你想想看嘛，放新春连假谁开车？如果要开车，谁开车？
一定是我啊。
好，谁累？
我累啊。
那谁要负责规划？
我老婆。
但是问题是，他自己规划了，他都不会那个实现的。他说早上要去泡温泉，或者早上干嘛，他都睡到中午以后啊。
那我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规划有用吗？所以到最后是谁要来弄？
所以你现在只说的是身体跟心理嘛，的累嘛？
对啊，就都有啊，连假都是你在累啊。对啊，你看你是比如说连假安排出去玩，或者安排国旅，或者安排什么的，谁在安排？
我有这样跟我太太讲啊，然后她说她也很累啊。我说你累什么？她说我坐在旁边睡觉很累。我说睡觉哪里累？她说这不好做啊。对啦，确实是不好做啦。
超强的，我觉得你太子超强，你太子完全掐着你在打。好啦，
然后再来是 Jess 说很久没更新了耶，真的很久没更新了。
没有，我就跟你讲，我生病，然后再加上他出去玩嘛。
好，大家了解，大家了解。再来是 Jack 哦 ，Jack 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生病，他出去玩嘛。
啊、是。然后 Jack 说，肾结石应该跟生小孩一样痛哦。那祝老麦身体健康，谢谢。再来是 QYAOEN 哦 ，CHEN 他说性癖可以冷门，但不能邪门哦。意思是说，好，
没有，就是流产了。他在讲流产了，他不在讲黄子佼了。
然后再来是 Vicky， 他说肾结石才是这集的主题哦。常常后面的聊天都变成这集的主题，才会有一堆异性的负评说故事讲很短，都在聊天这样。
没有，你聊那个肾结石太棒了，拜托你以后多一点悲剧讲出来，让我们笑一下。
再来是 Lena， 他说哇，当他的家人有够虽小哎。确实是真的。再来是 YICHEN LIE， 他说听到当官的都要自宫，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嗯、如果是我才不要当官呢。
嗯嗯，
然后再是Vicky 他说这个画面应该改成荒淫加无道啦，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荒淫到无道的意思。
哦，
对对对对 对, 对，
没关系啊，没关系，大家都可以原谅你。
是是是，
对啊，你都圣洁的时候，我们还能说什么？
是是是是
是。是，
再来是 Johnny 他说极恶的极跟疾病的疾，还有疾风如劲草的疾，都是同一个字啊。急速的急跟急急如令的急，着急的急是同一个，谢谢你哦。嗯、那就字义来区隔啊，他是要给点知识啊。就字义来区隔的话，那个尿急的急是时间上的快速哦。
嗯，
那这个疾病的急是速度上的快速、哦。
对、嗯，
哇，他给了这个很棒的定义哦。
嗯，
你有听懂吗？尿急的急是指时间上的快速。
对、
嗯，好、哦，急急如这个疾风的疾啊。是速度上的快速，
我懂。
好，再来是五只豹，他说很想听，但是没有试听，不知道有没有合胃口。那你就听听看就知道啦。
对呀、啊，
嗯，对，
好、啊，今天留言真多啊。
对，但是天聪他说南汉太监王国所有做工做官者必须阉割，
做工者可以啦，也可以啦，
都一样的，
也算做工啊、嗯。
那再来是洪明 D A N 还有 M E I I 呢，都给了我们个赞，谢谢，
感恩，
谢谢，
好。
留言好多、哦、真的谢谢大家来留言，踊跃的留言啊，
确定不是因为我们听
太久没更新了，
你是这样子啦，
太久没更新就有时间让大家留言了，
对啊，我们等一下把一些前面讲的无聊的部分都剪掉。
然后我今天要推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
啊，
最近迷上的卡通啊，
嗯，
叫做排球少年，
等一下，它已经很久了，这卡通，
对，我最近在开始在看啊，因为最近有电影嘛，我想推一下、啊、我原本要推另外一部有点意思的电影，但是后来想想还是推卡通好了。
哦，
对，排球少年。
嗯
嗯嗯，你不希望推卡通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很棒。Good.
是吗？
就是排球少年就是安全牌，就像你推猎人。
排球少年是我觉得啦，有灌篮高手的影子在。
哦，
还不错。
都热血啊，因为就热血、啊，运动都一样啊。对啊。
好了，你刚刚讲我安全牌，我现在有点不爽，我再推一部好了。
不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样
我要推另外一部叫做《致命装备》。
啊，
听起来像动作片，其实不是。
嗯，
哦，他在讲这个1900年代的年代的时候，主要年份我忘了，1900年代的时候，一个英国的这个裁剪师，他叫自己叫裁剪师，而不是裁缝师哦，裁剪师，他在芝加哥开了一个这个西装店小店，那他服务的对象通常都是一些黑道。嗯
哦、
黑道的分子，那在那个年代啊，就是这个争地盘真的很严重，
是
争相抢夺这个地盘很严重，所以常常呢，就是他店里面来一些黑道啊，就会讲一些秘辛啊、哦，甚至他们就会有火拼的这个画面，这样。那这个裁剪师他要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
嗯，
就必须运用他的智慧。
哦，
那这部戏最有趣的是什么呢？这部戏最有趣的就是整个场景。都在他的裁缝店里面，
嗯，
哎，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致命装备》这一部，
但是他没有别的
Netflix 上面
哦，
对，非常好看。
我上一部看到这种类型的，就是从头到尾都只有在这一个场合里面发生的，
嗯、
叫做 A 片现场不 NG， 很酷，很酷。他是一个拍了快20年的 A 片导演、
嗯，
然后他把这件事情拍成一个伪纪录片，
是。
就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这几十年来然后他们发生就是很多爆笑的事情都把它在这个里面拍、嗯、那之前台北电影节有播那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嗯、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也可以看、
okay、
但没关系还是以你的致命装备为主、
嗯、非常这样真的非常好看我真的推荐大家致命装备
对
真的很屌他就是整个场景就在裁缝店里面
嗯，
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的场景却可以让你觉得这一整部电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啊。哦
这是很厉害的，
就是一个场景里面有很多冲突，到底这个冲突要怎么样？
它看起来没有运用什么太多的元素，但是你就会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丰富的。
嗯，
对，它没有到非常厉害的电影，但它绝对不是最烂的电影，所以我非常推这部叫做《致命装备》
哦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这个好久没有跟大家空中相会啊，
嗯，
希望这个大家一切平安，身体健康。我现在也只能讲出啊。
我听不下去了，我真的听不下去了。
你说，那不然你来结尾。
好，那今天就这样了。我是 Max 老麦。
等一下，你的结尾是不是也稍微太仓促了一点？
还好吧。
好了，
嗯，
那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